好，大家早。我们再来感恩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从东西南北把我们召聚过来，让我们不再迷失，能够透过爱子耶稣成为神宝贝的国民。主，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知道我们核心身份，我们都是你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常常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得恩典，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今天早上又是 新的早上，有新鲜的爱要充满我们，新鲜的亮光要光照我们，新鲜的这个工作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都带着喜乐兴奋的心来迎接每一天。主，谢谢你，我们依靠圣灵，我们就不再孤单，也不用靠自己来成就什么事，因为圣灵来，我们一切就明白了，而且靠着圣灵，我们随时都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把今天十四章交落在你手中，透过了圣经对我们说话，是听了讲的同盟益处，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来到十四章了，十四章呢讲到很重要的两个主题，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天国的宴席，天国的宴席跟福音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呢是讲到门徒的代价，要有先有福音，后面呢才有门徒。那门徒呢是为了要再继续传福音，是生生不息的，是扣在一起的。教会我们就是在做天国的宴席，邀请更多人进到神的家，让他们有这个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伟大的邀请者，就是上帝。盼望大家有一天知道，最大的宴席不在世上，是在天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新郎，有一天要迎娶所有的心腹回到天家，要享受那个羔羊的大宴席。我们要很开心，要准备好，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是可以进到这宴席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进去呢是要有条件的。另外呢，讲到门徒的代价，门徒呢要邀请人家要来进到宴席，门徒呢要跟随，门徒呢要被猜得动，这些呢都要训练，从这代价里面看见合格的这个门徒。当然做工就得工价咯，不要只是得到得整到救恩而已。好，所以整章来讲呢分为几个段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呗，请来。
安息日，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
好，这段说安息日，我们知道安息日是犹太人看为重要的，从旧约就开始，从十诫就颁布了当守安息日。安息日不能做任何工，为了要跟神呢连结在一起，得到祝福就在安息日。从创世纪告诉我们安息日的重要，因为神六天工作，第七天全部安息了，所以这个其实一个蒙福的日子，是神为看为重要的日子。那这边讲到说安息日，那有一群人呢来邀请耶稣去吃饭，那这群人是法利赛人，包括律法师。那法利赛人一个首领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他是 leader。 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是非常特殊的一组一群犹太人，他们看重礼仪，他们看重这个禁食祷告，他们看重什么要十一奉献，当然他们看重的是周祭，重重的是好行为，要有好行为才能够表现出我们真的是跟随主的。但是这些其实没有错的问题，是他们出在什么问题呢？他们忽略真正敬虔的实意，他把用这个行为呢就能够称义，实际上不是的。你再怎么好的行为呢都达不到神的标准。那另外呢，他们除了摩西五经之外，他们有自己的遗传。比如说我们常常在争闹，到底什么叫做工呢？要走多少路就是做工咯，要做什么多少事就是在安息日不可做工了，所以在常常争吵就是了。所以常常会把律法变成定罪主义，常常用律法来定别人的罪，我自己就自命清高，你就比较差劲。所以常常呢就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优秀，别人呢都很糟糕的。另外他一个特质之一就是他们反对政治特别是他们强调要神权政治，用神的这个权柄来治理这个整个，所以他们反对罗马这个政府，所以常常就在这个敌对当中。那这边呢也告诉我们说，这边有一个人是首领，他呢是法利赛人， 那大概耶稣的时代大概6000多个人是法利赛人，所以是好像特别是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呢有做一个动作，就邀请耶稣来吃饭。前面几章看到耶稣也是吃饭嘛，对不对？ OK， 有个叫这个西门的跟他吃饭，所以耶稣没有排挤有这个法利赛人，耶稣是要引导他们能够悔改，知道不要靠这个自己的行为好行为来称义，但是要单单靠基督而称义的。好，所以他也就吃饭了。吃饭的时候你看到吗？这边有一个窥视探他，那个窥探就是窥视的意思。原来是法利赛人呢这个什么心有这个诡诈在当中，心没有好意，他们要一个陷阱让耶稣呢掉到陷阱当中。这陷阱什么呢？用好的饭食来请耶稣，然后呢要来敌对耶稣，到底耶稣在安息日到底有没有遵守我们的框框，遵守我们的限制。这是法利赛人的这个陷阱。那时候呢就安排一个换水谷的人，这个水谷症其实就今天的水肿了，这人呢充满水肿，应该是病得 蛮重的，然后呢安插在那个地方来。这个人不是被邀请来的，因为他是病人，是安插在有个陷阱在当中，用吃饭好像饵来钓耶稣。耶稣不用他们讲，耶稣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很大的陷阱，但是耶稣去，耶稣借机会帮他们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所以第三节说耶稣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开始说话了。他问他什么呢？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啊？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嘛，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啊？安息日是不是圣经没有讲啊？可是他们就在自己的遗传里面就攻这个字，就还定说不可以了，是不可以的。他们里面有答案的，里面早就有自己的想法看法跟答案在当中的。好，耶稣就直接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呢？他们不说，他们也不回答，要耶稣讲。好，那耶稣反问他们，然后但是呢耶稣却治好这个人，叫那个人什么走了。所以你看很特别啊，耶稣不是主人他叫你走人家是请他来，他跟他叫人家走，代表其实耶稣知道这个人是被安插的，叫你走了，了解吗？大家都注意看他。后来耶稣呢就在为他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吗？这问题一定是答案是绝对的吗？一定会吗？为什么呢？耶稣的时代牛跟驴它是一个这个生产的工具，它也是有价值的。你看到吗？耶稣为什么用牛跟驴呢？告诉他们你们都会救牛跟救驴，然后这个人水肿的没有比牛跟驴更有价值吗？很有价值，人是比任何的都要有价值的。你竟然会救牛但是不会救人，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个乱解经文，这神学很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就变成说是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就一语道破，使他们的动机被看出来。后来他们就打不出来，谁都答不出来。不要忘记律法师还有法利赛人都拥有圣经的，但是因为自己的偏见读经，请记得不要自己的框框，不要用套自己的方式，不然很容易就异端就出来。异端就是这样子解出来的，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框框，我要达到自己的私欲，然后解来解去呢就好像合理一样，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在神面前。所以法利赛人跟律师律法师主要问题就是自大，非常的自大，然后在这些神的话也都乱解，到最后呢就出现这问题，来 用神的话来代表自己，非常的清高。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的野心，还要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自大这些遗传在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从第7节到11节，7到11节是第二段，一起来读呗，请来。
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请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们说： 让座位给这位吧。你就羞羞愧愧地退到幕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坐去坐在幕位上，好叫那请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你看到耶稣被请之后，知道他们的动机，他们的轨迹。耶稣你看到面对这些，他面对挑战，他没有躲起来，他没有这样畏缩，他勇敢去面对，这是错误的，因为耶稣就是绝对的真理。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耶稣也借着这机会看到他们在法利赛人还有他们的这个律法师面前有个文化，这是错误的，是什么呢？喜欢居首位，虽然则那个守卫在当中，在请客当中，像我们参加宴席就知道，婚宴特别婚宴有主桌嘛，对不对？主桌呢是邀请他们至亲，或者呢作为看为最重要的就在主桌啊。这个在法利赛人也是如此，很像我们这里的华人也是如此啊。该吃饭的时候记得那个门口要怎么？有一次我跟师母啊去到东北的时候去到哪个地方去啊？山东哦，山东的时候我们遇到那个是孔子的这个出生地嘛。我才知道说，哎，还有很多的这些排这个什么位置啊，要照这个方式呢，然后要坐左边、右边，然后要这个门口啊，要面向哪个地方，那个主位是谁，都很清楚啊。所以你看到哪个坐那个就最重要的一个人了啊。犹太人也是如此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有个文化，就我很想坐在那个主桌了。代表我是还非常有分量的，我是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啊。所以这耶稣呢看到他们的文化，借着请客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很重要的真理。他跟他讲什么呢？他没有讲对跟错，耶稣总是用什么比喻，用比喻呢很容易就进到情境，用比喻呢人会记住那个故事，对错呢马上人的黑暗里面就会勾引出来，不是吗？会马上善恶果树就会出来哦。耶稣的讲道真的很有什么力道，他总是用比喻让大家记住这个比喻，然后呢真理呢就后面就出来了，大家哇原来是这回事。好，耶稣用什么比喻呢？耶稣说你们被人请宴席的时候不要做什么守卫，恐怕有人比你尊贵的客被什么请来，好，那请你们人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位吧，你就会羞羞愧愧的退到什么末位上去了。所以你被请的时候要坐上什么末位。好，请那请你的人说朋友请上座，那时候你就有什么光彩了。耶稣讲这个例子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学习谦卑哦，谦卑请记得哦，圣经告诉我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原来谦卑是自己的决定跟选择，你要不断的练习你就会决定这件事情了，想了解吗？骄傲呢不用讲都会了，因为老我很大嘛。但是谦卑呢是个练习出来的，它是一个选择，它是个决定，他不断不断的你就懂得这个这样的谦卑的文化就在你生命当中了。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另外一个解释，耶稣告诉我们说主人看到你坐在最后面你该主桌的人呢那就去请你你本来跟家其他的坐在最后面呢，那你被请的时候他说哇原来这个是大人物你就有什么光彩了。这边提醒我们，请记得你被升高是透过权柄，不要去争，请记得权柄把你提升，在教会在工作各方面都是一样的，不要老是跟人家争，不需要的。你记得你就好好做你这一本分，做你那一部分，有一天神看到就把你 promote， 想了解吗？不是争来的我要当什么当什么，不需要了。权柄呢看了他知道你是可以的，你可以被 promote 被提升的。请记得这是耶稣讲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必什么升为高。因为被 promote 升高是权柄的问题，权柄看到提升你了你可以了，你的身量够了你的人格和你的承担力，你的责任心，你的肩膀够大，可以了，可以被提升了。所以记得提升是从权柄而来的，这是耶稣讲的所以那个主人就找他你来吃饭来坐高坐了，是指这个权柄。说明白了，说我们在权柄底下是好的，权柄呢也看好我们，以致我们都能够被提升。好，这是第二段，讲到第三段来， 耶稣又对他们讲到十四节，预备，请。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好，前面讲到第三段。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请他的人是谁呢？有他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他请他去。耶稣也有话跟他讲，你看到吗？耶稣面面俱到啊，他不是为这些法利赛人而已，他也为这个人，因为你请我来嘛，其实我有话对你说。一样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领袖啊，特别有时候你要请他讲讲话，因为有时候他有话要对你说，哦，了解吗？他来了，总是有一些可能要对你讲祝福的话，或者呢有一些要调整的话，这是好的，因为你请我来嘛，我就有话对你说。耶稣跟他讲什么话呢？耶稣说：“你摆设什么午饭，或者摆设晚饭，哦，这件事情呢是好的，但是呢不要请谁啊，亲朋好友，不要请那个富足的邻舍，特别富足把它圈起来，哦，然后呢恐怕你们呢就会什么回请呐。”请来请去了，对不对？我请你，你也请我嘛，这样请来请去，吃饭没有错，好，然后呢，大家回请的回来去，只是这样子而已。耶稣其实在教导他，如果你要有得到报偿的话，你要懂得要有报答的话，不是这样子的报答。你这样报答的话，早就什么请来请去都没有任何的报答了。最好的报偿是谁呢？请客的对象要做这件事情。你要请谁呢？你摆设宴席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告诉他什么？你要蒙福吗？你要蒙大福吗？请记得，你要请那些没有能力回请的人。这些人呢，都是社会上弱势的啊，这些瘸腿的啦，当然说不能请走的。贫穷的没有钱来吃这么好的，然后这些瞎眼的也没有人会请他们，常常被忽视的这些人，你可以请他们来吃饭，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做这件事情要有眼光，因为神看到，因为神是孤儿寡妇的主，神是这怜悯贫穷人的神。神说你为我去做，有一天呢，神直接报答你。哪时候报答你？他说义人复活的时候。法利赛人请问有没有相信死人复活？相信的。撒都该人是不信的嘛，也不信天使，他们是信的。他说有一天呢会有报答的时候，什么报答呢？死人复活的时候，代表呢基督来的时候，死人复活的时候呢，那时候你们就要得到报答了。所以也在教导这个首领，你记得要帮助，要给予，或者要请客，请这些弱势的，他们没办法回报你，但是神会报答你的。代表说要有天国的眼光，要有永恒的眼光。神要我们赚这么多富足，分享给那些啦。所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请记得我们满满的祝福。台湾真的是佛摩萨，吃到哇剩很多，对不对？有时候看到那餐厅啊，就这样倒掉。特别素食店有没有？那几分钟之后就不行，就要倒哦。你看到这些吗？那不能说卖给谁啊。可是我们看到那些有些都还蛮不错的，是不是？或者下架的东西，有些其实还 OK 的呢。你在外面多么穷，你去过非洲就知道，很苦的，很多地方是很穷的。但台湾假干呢，有没有？这其实我们是非常富裕的，要很感恩。但是相对的，我们基督徒要有眼光，我们要常常为这些不足的来奉献。有一天神会报答你的，你的奉献多少神都会报答。那时候报答呢？他说义人复活的时候，所以要大方的奉献，其实是为自己报答，也会得着了，神会纪念的。你安安的奉献，神都知道的。那我们这一切呢，就为了这些福音，为了要帮助弱势的，神都会祝福。所以给人的就必有给我们的，一定要有这个样的眼光。如果你是一个蒙福的，或是你是个企业家，或者是你一个收入比较好的，请记得大胆的奉献，勇敢的奉献，神一定会报答。好，接下来这是讲到宴席哦。另外呢，还有跟宴席有关系。你看耶稣因为吃一顿饭，宴席，你看信息不断的出来，看到吗？一样的一桌在吃饭，但是耶稣的信息却这么多。 所以我们知道哈，原来呢，神的话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好，接下来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哈，我们看到这个十五节到二十四节，预备，请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
好，这边是另外一段，一样在同一席当中，耶稣的话不断的出来，就是要鼓励在座的所有参加宴席的人。好，耶稣说讲完这个例子之后，你看到吗有一个人就听到了，就马上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什么有福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或者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当中。神果这两个字，而且在神果里吃饭是非常有福气的，他也渴望在神果里吃饭。好，耶稣呢借着他的话就开始讲到一句讲到这个例子。他对他说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在听。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我们知道是指谁呢？当然就是上帝了。上帝呢，就是那个最伟大的主人他要邀请很多人进到天国的大宴席当中。好，在坐席的时候，你看到吗？有三波的邀请，三波的邀请。第一波的邀请是什么呢？他打发工人去邀请那些已经邀请的，可能是送红帖给他了。早就跟他说明了，早就说哪时候我们预备好，你们就是可以来的。他们也答应说 OK 了，我一定会去的。好，接下来你看第一波的人说，仆人就出去了，去跟那些早就被邀请的人说：“请来吧，我们都预备好了。主人呢，已经杀牛啦、杀鸡啦、杀羊，什么都摆好了，你们来参加吧，跟我们主人一起欢乐吧，一起开心吧。主人可能是娶媳妇了，好开心啊，赶快来吧。你看到吗？”这一波是第一波的，他们都异口同音，把它画起来。异口同音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串好的一样，大家呢都有理由啊，那大家呢都有正当的理由，其实都是很忙啊。什么忙什么呢？第一个就说话，我买了一块地，这个是一个什么产业的意思，也代表说他拥有一块地，代表他是地主了。是有产业，是地主的，我必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我不方便去，我很忙，这个地比较重要。好，第二个呢，讲说我买了五对牛，在耶稣的时代，牛就是生产的工具，不要忘记，就是很像农业社会一样，代表什么呢？代表事业啊，我事业很忙了，五对的就十头牛了，是不是？要去试试牛力啊，要试试我的工厂的机器如何啊，用现代就这样子嘛。我的事业很重要，很忙的，不能错失。就讲到这个。第三个，有一个人说，我才娶了什么妻了，刚刚 honeymoon， 刚刚娶妻，你知道吗？建立家室何等的重要，我等了多久，刚好娶到，很不好意思，我不能去了。第三个代表什么？家庭婚姻。好，刚刚讲过是三个，一个叫做产业，第二个呢事业，第三个呢家庭婚姻。耶稣讲到第一波的这些人早就被什么邀请的，你们可以进来的，你们是配得进来的，但是他们异口同音说，我们很忙，我们没有空，都有自己的理由。好，这一波在讲什么？在讲犹太人，以色列百姓，他们从旧约就被拣选，他们是很合理可以进到什么神国的大宴席的，但是他们都拒绝，不赢了，没空了那看自己比什么神国的宴席更为重要。用到今日也是一样，基督朋友提醒我们我们本来是被 神邀请客进到什么天国的宴席的，不要拒绝，不要忙到最重要的变成什么后面的。哦，这个就是很提醒我们的，因为我们总是会看重自己而忽略神的邀约，看重自己的事胜过神的事，看重自己的价值胜过永恒的价值，这是提醒我们的。所以千万记得不要这样的忽略上帝的邀约。好，第二波呢，讲到二十一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主人就什么动怒。为什么动怒？因为我都预备好了，羊啊牛啊养得这么大，就是为了今天嘛，娶媳妇都摆那么多桌了，你们都不来，那给谁吃啊？那是不是浪费？是啊，会不会生气？会，你偷偷口口声说 OK 一定可以的，到最后呢没有爽约，会不会气啊？会，酒都预备好酿那么久，对不对啊？穿这等多久啊呢？结果你说不来了，然后呢连一点说 I'm sorry 都没有，很难过了，好，就要生气了。那仆人就快出去，赶快再差仆人出去，因为他动怒。为什么呢？因为食物就不能浪费掉嘛，赶快去找人来吃饭啊！你要怎么去找呢？很简单，大街小巷全部去找，找哪一些呢？这边讲有四种人：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刚刚跟十三节是相呼应的，是讲到这些人啊，要找这些人。为什么要找这些人？因为他们是弱势团体嘛，常常没有人要给他们吃饭，这下哇惨掉啊！为什么呢？忽然间什么可以吃什么宴席耶？不是奔崩哎，是宴席耶！哇，这些人会不会很开心啊？会很开心嘛，对不对？好，这边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我们讲说这个是天国的宴席，就是讲福音的宴席，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世界每一个人啊，贫穷的也要得着福音。哦，然后呢有钱要得到福音，刚刚前面都是有钱的，哦，有钱拒绝嘛，反而这些呢是没钱的。所以耶稣讲的没有错，我们把福音传给什么贫穷的人。好，贫穷人不代表只是物质贫穷，包括残废不是只是身体的这个残缺，瞎眼不是只是肉体看不见，肉眼瘸腿不是脚不能动，有很多的是代表属灵方面，就是他的灵性，他的灵命，他呢觉得他是非常贫穷的。如果你常常觉得你的灵命贫穷，好像贫穷到一个地步，我很多都不懂哎，我很多都不足哎，好不好？上帝啊，可不可以让我更多更多啊？这种人呢，我跟我讲是非常有福气的。前面那个都说，哦，我有了，我有地了，我有牛，我有什么吗？现在是颠倒过来，我没有哎，这个叫做谦卑自己。刚刚法利赛人就觉得我很厉害了，我有了，还编出另外一个遗传呢。人一开始自高，就很难有新的东西进来了。我们要谦卑，谦卑再谦卑。灵里面贫穷的，八福第一个福气是不是这个？是吗？饥渴慕义的，就是讲到心灵贫穷，有福了。愿神祝福大家，永远记得我是一个心灵贫穷人，代表灵性是不足的。我要渴慕，不要说我读了三遍了。还要渴慕，更深的渴慕。我们懂得真的是皮毛啊，要谦卑，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进来。好，第二种人什么？残废的。残废代表什么呢？就是不健全了。代表什么呢？我自己靠我自己不能了。这个叫做谦卑的人，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啊，残缺啊，我无能为力啊。这种呢，神要给力量，你就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需要呼求神。每次来祷告，我就主啊，我不能越不过，感谢主，我来依靠你了。早祷也来，晚祷也来，天天都来依靠主。那个是一个灵里面残缺的人。另外一种呢是瞎眼的，什么瞎眼？就是看不到前面道路了。黑幕啊，下一步要怎么办呢？冯牧教要去哪个地方啊？每一天都要祷告主，我下一步要怎么样啊？特别如果你看不到你前面的道路，就是属灵的瞎眼，要祷告。主，你开我的心窍，让我看到你在带领我。阿们。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牧羊怎么办？主，我真的是瞎眼的，求你引导我。属灵的不足啊，神就给了。阿们。最后一个是什么呢？瘸腿的。瘸腿就是走路很慢了，一拐一拐了，知道这条路也看得到，但走得很慢，一走一走很想放弃，要爬坡了爬不上去，有坑洞越不过去， 怎么办呢？要人扶持，绝对的人。你看，这四种人都是耶稣点出来的。这四种人又穷又苦，都来参加宴席。请问会不会来啊？会，因为本来就是很谦卑、很饿嘛。又有人给我们的免费的，当然去了，慢一点也要去嘛，魁魁也要去嘛，对不对？或是下一步像虎虎也要过去嘛。神在教导我们，第二波就是这些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但是他们都来赴宴席了。天国的宴席要给第二波的人，代表谦卑人、饥渴慕言都有福啦。阿们，这是耶稣在八福里面讲的，不是吗？好，用出来了。好，第三波了，你看到吗？仆人说：“主啊，你吩咐已经办了啊，但是大街小巷呢都拉来了，可是怎么样？哇，宴席那个席次太多了，然后坐不满怎么办？你看主人就对了，再去再去。他说什么？在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路上还是什么篱笆，这代表什么？路人甲路人乙咯，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再来呢还有什么呢？篱笆代表那个时候是城外的意思，代表呢不属犹太人咯，原来就是指外邦人。外邦人呢，就是今天的你我叫外邦人嘛。你看呢，我们不是以色列国就是外国的意思吗？这些人是不配的，但是他们却进到什么宴席里面呢？这叫宣教，这个叫布道，给那些未得救之民啊！你看这些说勉强进来，请问福音有没有勉强信？有。幸福小组邀你的 best 信耶稣，要不要不断 push？ 要。好吗？你说强摘的果子不好吃，但是有些还是要 push 啦。他就插门，要 push 他进来受洗了，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在十六队的恩爱福音，不是 push 他受洗了，归向耶稣了。现在快乐了，是吗？福音有时候是勉强信，没有错。我问你自己，如果没有人传福音，你会信主？不会。没有人强迫你接受耶稣，你会吗？你马底下来探我，是吧？跳三步两后退后两步，是不是这样子？赶快啦！所以他就勉强进来没？哦，进来说：“哎呀，别炸了，咔嚓信耶稣啊！”你会这样子啊？别勉强的好，谢谢你，早一点勉强我就好了。你会这样子？篱笆外的是那些不配的犹太人，全部拉进来了，红不隆全部进来，坐满我的什么屋子啊，开开心心的开桌，明白吗？好开心啊！好吧，我们已经来到第三波了，已经在第三波，宴席快坐满人了，好不好？拉你的亲朋好友进来，拉那些瘸腿、瞎眼、贫穷的进来，神的国的宴席要坐满的人，你我就是仆人。专门跑来跑去，有没有？大街小巷跑，走遍各城各乡，拉更多人进到天国宴席。我告诉你，做工会得工下，这些仆人就是今天下半段的主的门徒。跟宴席有没有关？有啦，我们不是乱跑的，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的存在目的很清楚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讲到宴席之后，你看大家都很开心啦。好，接下来看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二十五节到了三十五节是最后一段，预备，请。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言本是好的，言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他再贤呢？或用在田里，或又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的又应当听。
好，这些，到了最后一段二十五节，忽然间这么讲讲，有极多人和耶稣什么同行。我们看到十二章已经有万人聚集，有没有彼此 践踏，因为那时候耶稣已经到人生在世间最后一阶段，可能是半年的时间，所以耶稣全部的力量都在做布道、抢救灵魂还有训练门徒的工作，非常有果效，很多人就跟随耶稣了，五饼二鱼就开始一群人跟随耶稣了。这边用宴席的例子，大家都要跟随啊，怎么不要跟随？只要进来扣的扣的嘛，进来，对不对？拉我就进来，这就是白白得着嘛，恩典就是白白得着，救恩就是白白得着，只要你肯进来，你坐下就可以得到什么宴席啦，就这么简单。这基督教呢，让人家很加讨厌的地方，也是法利赛人讨厌的地方，就这边什么条件都没，只要进来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子哦，对，这个叫因信称义嘛。其实恩典早就摆好了，宴席早就摆好了，都是天上的父神预备好的，叫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相信就来嘛，来了就得着了。天国的宴席就是如此的简单，不是靠人的努力，不是靠自己的修行，做好事做功德累积多少点数都不是，只要凭信心得着就是得着。好，这宴席呢，我们知道就是最后的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使人复活，然后呢教会会被提，然后所有人呢相信的都会参加羔羊的婚宴，是最荣耀的婚宴，是在天上的，每个人都要赴宴席，不要落掉这个宴席。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耶稣说极多人跟他同行。好，同行哦，不代表同心，有些人同行是有目的的，为什么跟耶稣？因为可以吃饭得饱嘛，吃鱼吃饼得饱嘛，然后再来呢，摸到耶稣衣裳碎子，病就得医治嘛，出来都有啊，是不是？然后再来了，再来了，还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嘛，对不对？只要一句话，病就得医治嘛，是不是？有好多的神迹嘛，所以大家对耶稣都有很大的什么期待跟什么渴慕。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只是要这些吗？耶稣再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不是只是要得到福气，得到恩典，得到祝福，人要 到我这里来，我告诉大家，我要训练你们成为的我的工人，庄稼熟透了，工人什么在哪里吗？是不是？你看到庄稼多，做工人少，所以在耶稣的心里面，他渴望人人都成为他的门徒，跟他一起做工，因为他在半年就要回天家了，工好多好多，好不好？不要只是跟随，要祈福的信仰。我们来到教会千万不要停留只是祈福的信仰，我的家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父亲怎么样，妈妈怎么样，都是为自己而已啦。 No, 耶稣要提升各位，要成为主的工人，被神用，可以做工得工价，存到永恒哦。要有这种眼光，这是耶稣的心，耶稣的心肠，耶稣的心跳，因为他不要一人沉沦，要人人都得救悔改，好不好？满足耶稣的心，所以跟的很多嘛，但是同心的人呢很少，呼召就十二个，再呼召第二波呢七十个，盼望第三波更多人。耶稣在对我们说话，时间不多了，耶稣就说了很简单，如果真的要跟我到底，要成为我的仆人，我的工人，要收割的，有个条件，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字面上看起来好高的标准哦！我年轻的时候刚重生，我说哇，我跟不上呢，谁跟得上？这代价很大耶，是不是？他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最后是什么？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主的门徒哦。所以耶稣直接讲开条件，很简单，你要爱我胜过什么？一切。其实耶稣在讲什么意思？不是要你撇弃这些人际关系，人人的关系。我们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孝敬父母，对不对？ OK， 我们要离开父母，但不是离弃。人际关系是从神而来的，请记得有神才有正确人际关系。这边在讲什么？很简单，就是要把神摆第一位，把神摆首位，先神后人在大地，在工作， 神一直在调整，跟随我的不是马上来就是大地嘛，要吃的要喝的要蒙福嘛。神要你是先把神摆第一位，把耶稣摆第一位。但是我们跟随主当中后，要把耶稣摆第一位是很大的挣扎，对吗？还有一个就是家庭伦理面的挣扎，我们常常会这个啊，结婚了要跟随耶稣真的很不容易嘛，啊，又有孩子那更不容易了，哦，然后又有妻子有爸爸妈妈很不容易，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想看看，耶稣也讲过，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看起来好像讲这话是不合人情的，其实在耶稣教导我们，在神看起来你父母亲家人都没有得救，就是什么死人，你要埋下去，你一得救后面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边告诉我们一定要把耶稣居首位，把耶稣摆在你人生的第一位，这是很重要的，不是你离开这些关系，而是把神摆第一位。但是我们常常会在这人际关系做拉扯，哇！但是你看到很有意思的是，他说如果不爱我胜过爱我自己的什么父母，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个爱我胜过爱原文叫做什么？恨。哦，这个字呢原文叫做恨呢，那你怎么读呢？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读起来感觉如何？有人要跟随耶稣吗？不要啦，怎么可以恨父母呢？恨妻子恨配偶呢？其实耶稣用这个字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强烈，爱就觉得恨感觉如何？你马上有感觉哈，有没有恨过人呢？如果恨过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是不是 ？OK， 那个情绪情感特别强烈了。原来恨跟爱这个字是同样的字根呢。哦，耶稣说我们要这样子的，我们爱神要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亲。有这样强烈的情绪情感，我把它摆在我人生的第一位。其他的这些呢，如果未得救的父母亲呢，请记得他们需要救恩，不要成为我们的拦阻。好，所以后面才有这句话，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的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代表受苦受刑的记号嘛，在罗马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那是罪犯而且严重的罪犯才有被钉十字架嘛。那十字架呢也代表什么呢？代表救恩的意思，十字架的福音能够拯救万民。所以讲到什么呢？我们请记得在跟随门徒当中呢，一定会有家人的反对是最多的，第一关就是这些，第一关可能父母亲，再来就配偶，可能孩子都会反对你跟随耶稣的信仰。但请记得不要担心，要祷告，你活出十字架的大能，他们就有一天都说啊，信耶稣真好，信耶稣真棒。这个就是付上代价，我们会因为信仰被父母亲生气，父母亲逼迫反对，那个叫做你的十字架。阿们。弟兄姐妹，请记得解经很重要哦，不要乱解哦，不要说这个丈夫是我的十字架。其实你没有尽你的本分，饭也不足，家事也不做，孩子也整天跑了特会。弟兄姐妹，这说哦，这是 我先生是我的十字架，不要乱讲，是你没有尽本分，你是他的十字架。知道我的表达吗？你要先尽本分，活出十字架的荣美。他就说哇，没话讲，以前不煮，现在因为信耶稣，煮饭煮得更好吃了。家事做得更好，孩子顾得更好，请问是不是荣耀十字架？是，十字架是对付自己耶，叫自己的什么十字架，不是要钉死你老公的耶，讲清楚吗？所以解经很重要，是为了对付自己的十字架嘛，不是老公的啊，不是老婆的，不是孩子，是自己的，所以自己就是要钉死嘛，不是吗？他不是受苦的吗？所以 很难的就是这个地方啦，因为要面对自己的本性，面对自己的不足，连肉体情欲都是要挣扎嘛，没有别的。保罗说我们要钉十字架，就这个意思。当我们钉十字架的话，就完全死了，就有复活的荣耀了。 老公说：“哇，这信耶稣要再较早给你去信。”爸爸妈妈说：“哦，这信耶稣不敢看哦，脾气也改喽，对不对？也更加谦卑温柔喽，讲话不会踩得很冲哦。”对付了嘛？所以耶稣在讲什么？其实家是荣耀的，是对付老我的，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阿门，就这个意思。所以跟随我，其实在讲对付老我了。OK， 好，接下来呢，他又讲比喻来，你们哪一个人盖一座楼不算计花费呢？一定会盘算，也会计算经费足不足嘛？不会开工的时候盖一半嘛？很难看，那是谁啊？承建啊，这个承啊什么承建商是谁啊？那这是建筑是属谁的？很难看，或者人家会问嘛？再来呢，你去啊这个打仗的时候，会建下来酌量一下，到底我们的兵力如何？战力如何，兵器如何嘛，会稍微评估一下吗？啊，原来讲两件事，代表什么事呢？当我们当门徒的时候，除了对付自己老我之外，再来胜过人际人伦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请记得，原来呢他在付代价。他付什么代价呢？建造的代价。你看建房子，当门徒要不要被建起来？要付代价，要像我们呢有门徒的课程要付代价啊。要，我们要有这个传福音的热忱，要做幸福小组，要不要付代价？要。再来呢，要不要征战呢？要，朝他们征战，祷告 ，best 的祷告有没有？现在又国家祷告，为教会祷告，好多征战不是吗？要不要代价？要。会讲到第三个，我们当门徒要成为一流门徒，都要付代价。没有哪个亏心，你要 add 都一流成了，没有啦，找不到这种的啦。了解吗？这个就是当兵的嘛，当兵有轻伤的不？没啦，特别那个哇，要成为一个哇陆战这种的嘛，陆战队这个哇那种什么哇海陆的那种哇，这个就是扒了多少层皮啊，那个皮都已经真的晒了又脱，脱了又再晒，是不是这样子啊？真是扒了好几层皮。加掉什么？很简单，如果要成为一流的主工人，这个都是必定的过程。阿们，好，代价。好，最后呢，讲到一个什么呢？讲到这边来，他说盐啊，这个盐本是什么？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好，中东的时代哈，他们盐的用途非常广，除了是食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变成肥料，它丢在这个田里面呢，就要成为什么？很大的肥料。我们知道盐有很多的成分在当中嘛，有钾有钠，有没有？有这些啊，这些成分在当中哈。这些呢，其实盐的用途非常多。其实台湾的盐也用的很高，但是食盐是我调查我看的数据是10%而已，90%呢很多在工业哦，在农业都是啊，这个土地都是要盐巴哎，然后再长得出来。所以他说这个盐呢放在田里面就变成什么肥料，可以改善土质，然后种下去就会肥沃了。另外呢，盐可以放在什么粪里面，就变成肥料。昨天讲开挖挖深之后放上肥，就是那个肥料的意思。那最后那果子就会长出来了嘛，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要有盐在当中。好，原来呢，所有的门徒，请记得，每一个人都像这个什么盐巴一样，除了能够调味，它呢最大的功能呢是什么呢？能够来改变一切。你看土质本来长不出来，就变成可以长得出来了，那个功能非常大。很简单来讲，盐有很多的功能，可以防腐，可以调味，可以消毒，也可以美容哦，也可以杀菌，有没有 ？OK， 其实盐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然后盐主要的什么？影响力，影响力。神要说训练出来的门徒对这世代是有影响力，都到哪边，哎，就开始改变了。都到那边可以调味，可以消炎，可以改变那个土地的土质，所以讲说要丢在田里，要埋在粪里，都是好的。但是有个情况是不好，是什么不好呢？若失了味，本质没了，看起来是盐巴，那里面呢本质没有了，够细密的盐了，看起来是，但是里面什么没有了。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味道的基督徒，有功能的基督徒，不要只是进出教会就好，你里面还有没有影响力啊？还是已经失位了？提醒我们，这结论来讲，对谁讲的？对这些所有参加宴席的法利赛人，还有什么律法师讲的？ 告诉我们，我们要记得，这是耶稣透过宴席讲了哇，很偏的、很棒的道哈。OK， 好，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篇来感恩。主啊，十四篇也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知道，主啊，你要我们成为天国宴席的邀请人。主，我们被邀请的，主，我们就白白称义，白白能够进到宴席当中。但是我们看到你的工作，这个时代一波一波圣灵的工作，现在在幕后了，最后一波了。主，我们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进到大城啊，这个啊大街小镇，我们要更是要去到啊篱笆外，邀请更多外邦人进到神的国。主，我们知道透过勉强我们自己相信你的宴席可以坐满人了。主，坐满人的时候耶稣就再回来了。主，我们相信我们做工的时候，义人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必得到报答。也帮助我们知道，当你的门徒要付代价，但这代价是甜美的，这代价是有意义的，改变我们有永恒的眼光，看到代价的背后是极大永恒的赏赐。愿神祝福丰沛教会，人人皆祭司，人人皆主的门徒，而且是义的门徒。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站立起来好吗？你早